第六章，人死后会怎样？人死后的情况是怎样的？为什么人会死？知道死亡的真相会叫人感到安慰吗？第一至三段，问题：关于人死后的情况，人们有什么疑问？不同的宗教有什么不同的说法？以上问题，人类已经想了好几千年，这些问题关系重大。无论我们属于什么阶层，生活在什么地方，问题的答案都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。上一章讲述，耶稣基督付出赎价使人有永生的希望，以及圣经预言将来不再有死亡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。然而，现在人人都难免一死。古代智慧过人的所罗门王说：“活人知道自己必死。”传道书九章五节。当然，人总希望能活多久就活多久，也想知道死后的情况。挚爱的亲人一旦去世，我们肯定会十分难过，心里说不定会有以下疑问：他死后到底会去哪里呢？他会在阴间受苦吗？他会保佑我吗？我能帮他一把吗？我们会有重聚的一天吗？对于这些问题，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。有的说好人会上天堂，坏人会下地狱。有的说人死后就会到灵界去，归到列祖列宗那里。有的说人死后会在阴间受审判，然后投胎转世。第四段，问题：关于人死后的情况，许多宗教都有什么共通点？以上说法都有个共通点，就是说人体内有某种东西在人死后能继续存在。古往今来，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人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死的，就算躯体死了，照旧能看、能听、能思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人的思想和感官反应不是都跟脑子有密切关系吗？人一死，脑子就停止作用，记忆、感觉和感官反应并不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自行运作。脑子死亡以后，这一切就会全部丧失。人死后到底会怎样？第五、六段，问题：圣经说人死后会怎样？既然耶和华创造人，那么在他看来，人死后的情况根本就并不神秘。耶和华知道死亡的真相，并且通过圣经说明人死后的情况。圣经清楚地指出，人一死就不再存在了。死亡是活着的反面，死了的人再也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也不能思想。人体内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在躯体死后能继续存在，人根本没有不死的灵魂。角柱说，要知道圣经到底有没有提过灵魂，请看本书附录208至211页。回本文，所罗门说活人知道自己必死，还说死去的人毫无知觉，然后进一步解释这个基本真理，说死去的人没有爱，没有恨，在坟墓里根本就没有工作，没有计划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。传道书九章五、六、十节。诗篇146篇4节也说，人一死，他的思想就消灭了。由此可见，人是会死的。当人死后，一切就化为乌有，人的生命就像烛火一样，烛火一熄，火就消失了。 照样人一死，生命也消失了。耶稣怎样形容人死后的情况？第七段问题，耶稣说死亡好比什么？耶稣基督也曾提到人死后的情况，他就好友拉撒路的死亡告诉门徒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门徒听了，以为耶稣是说拉撒路睡着了，他的病会好起来。耶稣见门徒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就坦白地说，拉撒路死了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四节，请留意，耶稣说死亡好比睡觉一样，死了的拉撒路既不在天堂，也不在地狱，他没有跟天使或祖先在一起，也没有投胎转世为另一个人，他死后就安息了，就像一个人睡得很熟，连梦也不做。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把死亡比作睡觉，例如当耶稣的门徒斯提凡被人拿石头打死以后，圣经说他就长眠了。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，使徒保罗也曾在信中提到当时一些基督徒，说他们长眠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。第八段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人人难免一死绝不是上帝原本的旨意？人人都难免一死，这是上帝原本的旨意吗？绝不是。耶和华造人是要人在地上享永生。本书曾指出，最初上帝把第一对男女安置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，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享有完美的健康。耶和华总是为他们着想，任何疼爱儿女的父母都不想见到儿女衰老死亡。同样，耶和华深爱人世间的儿女，希望人在地上享有无穷的福乐。关于世人，圣经这样说，耶和华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世人心里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，上帝创造人，让人有永恒的意识，有永生的愿望。不但这样，他还打开机会，让人如愿以偿。人为什么会死？第九段问题，耶和华吩咐亚当不可做什么？为什么服从这个禁令并不困难？那么人为什么会死？想知道原因，就要回顾一下历史，看看当世上只有一男一女的时候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圣经记载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木从地上长起来，既悦人眼目，又好做食物。创世纪二章九节。当时耶和华也吩咐人不可做一件事，他对亚当说，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吃到满足，只是便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了，当天你就一定死。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。亚当和夏娃要服从这个禁令并不困难，他们还有许多树的果子可以吃，再说他们所享有的一切，包括完美的生命，都是上帝所赐的。既然这样，他们大可以借这个机会向上帝表达感恩之心。此外，他们如果服从上帝的禁令，也表明自己确实尊重天父的权威，乐意接受他的仁爱指导。第十、十一段问题，甲，第一对男女怎样踏上反叛上帝的道路？乙，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反叛上帝是大逆不道的？可悲的是，第一对男女还是反叛了耶和华。 上帝的仇敌撒旦通过一条蛇对夏娃说，上帝真的说你们不可吃园子里各样树上的果子吗？夏娃回答说，园子里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经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死亡。创世纪3:1-3。撒旦倒对夏娃说，你们一定不会死，只是上帝知道你们吃了，那一天你们的心眼就必打开，你们必像上帝一样能辨识善恶。创世纪3:4-5。撒旦欺骗夏娃，使他相信吃禁果会叫他得到好处。撒旦的话暗示，夏娃可以自行判断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可以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撒旦也诋毁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撒谎，歪曲的吃禁果所带来的后果。夏娃信了撒旦，就摘下果子来吃，后来又拿果子给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亚当和夏娃不服从上帝的吩咐，绝不是因为无知，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正是上帝禁止他们做的。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禁果，这条禁令既简单又合理，但他们竟蓄意不服从上帝的吩咐，吃了禁果。由此可见，他们漠视仁爱的创造主，不把天父的权柄看在眼内，如此大逆不道，简直不可原谅。第12段，问题，请用比喻说明，亚当和夏娃执意反叛耶和华，耶和华多么痛心。打个比喻，要是你辛辛苦苦把孩子抚养成人，后来他竟忤逆你，对你毫不尊重，一点也不爱你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你肯定会十分痛心。请想想，亚当和夏娃执意反叛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多么痛心啊。第13段，问题，耶和华说亚当死后会怎样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亚当和夏娃反叛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享永生了。正如耶和华先前所说，亚当和夏娃最后都死了，而且不再存在，他们并没有到灵界去，因为耶和华向忤逆的亚当宣判刑罚时说，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吃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出于土的，你既是尘土，就要归回尘土。创世纪3:19。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之前，亚当根本就不存在，因此耶和华说亚当要归回尘土，是指亚当死后会回复以往的状况，也就是不再存在，他最终会像起初一样化为尘土而没有生命。第14段，问题，人为什么会死？亚当和夏娃本可活到今天，却因为反叛上帝犯下大罪而最终死去。人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亚当把罪和死遗传给所有后代，罪就像可怕的遗传性疾病一样，没有人能够幸免。罪所带来的死亡成了人类痛苦的来源，成了人类的仇敌。尽管这样，耶和华却差遣耶稣付出赎价，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仇敌。为此，我们应该感激上帝，不是吗？知道死亡的真相大有益处。第15段，问题，知道死亡的真相，为什么叫人感到安慰？ 圣经说明人死后的情况，叫人感到安慰。正如上文所说，死去的人不会受苦，也不会伤心。我们不用惧怕死去的人，他们根本不能伤害我们，他们不需要我们帮忙，也帮不了我们。我们不能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也不能跟我们说话。许多宗教领袖欺骗人，说他们能帮助死去的人，人们信以为真，就把钱给他们。我们知道了死亡的真相，就不会被骗徒蒙骗，以为他们能帮助死去的人。第十六段问题：许多宗教的道理其实出于谁？他试图叫人相信什么？关于人死后的情况，大多数宗教的信仰跟圣经一致吗？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宗教的道理都出于撒旦。撒旦利用错误的宗教欺骗人，叫人以为虽然躯体死了，灵魂却在灵界继续存在。除了这个谎言之外，撒旦还编造其他谎言，为的是使人离弃耶和华上帝。他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？第十七段问题：地狱永火的道理怎样羞辱了上帝？正如上文指出，有些宗教倡导，人如果行恶，死后就会下到烈火熊熊的地狱，永远受折磨。这个道理羞辱了上帝。耶和华上帝充满爱心，绝不会叫人在火里永远受折磨。如果一个人因为孩子不听话，就捉住孩子的手，拉到火里烧，你会对这个人有什么感觉？你会尊重他吗？你会想结识他吗？当然不会。你必定会认为他残酷不仁。撒旦就是要我们相信耶和华残酷不仁，叫人在烈火熊熊的地狱里永远受折磨。第十八段问题：敬奉死人是基于什么虚假的宗教道理？撒旦也通过一些宗教倡导人死后会化为神灵，因此在世的人应该加以敬奉。根据这个道理，死去的人既化为神灵，就必具有强大的力量，能帮人也能害人。许多人信了这个谎言，因而惧怕死去的人，敬奉他们。然而，圣经却表明，死去的人就像睡了一样，既不能帮人，也不能害人。另外，圣经也指出，我们应当唯独敬奉耶和华上帝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。第十九段问题：我们知道了死亡的真相，就会更容易明白圣经的其他什么道理？你知道了死亡的真相，就不致误信虚假的宗教道理，而且更容易明白圣经的其他道理。例如，你得知人死后不会到灵界去，圣经应许人会在地上的乐园里享永生这件事，对你就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了。第二十段问题：下一章会解答什么问题？很久以前，一人约伯问道：人死了能再活吗？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：一个长眠的人能再次活过来吗？圣经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解答，叫人大感安慰，下一章会加以说明。圣经的真理：人死后就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思想。传道书九章五节：人死后就安息，不会受苦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：人之所以会死， 是因为亚当把罪遗传给所有人。罗马书5章12节。